欢迎收听三宅一生，这是由三位技术宅聚在线上讨论生活周遭大小事，从专业技术到八卦干话，尝试脱离自我舒适圈的 podcast。 那 OK， 所以当我们一起的第二章节，然后这一拜我们的破仪终于回归了，
耶、yeah, ！
但是他还没有，他不知他你要睡了吗？但是他好像没有读第二章节的样子。好 ，anyway， 没关系。第二章节，事实上他就开始在探讨。哎，傻咪有读吗？对不对？
有啊。
哦，好。那第二章节基本上他就是在开始探讨说孤独的演化史。你看，孤独可以讲到演化史，这个就是厉害了吧？好，那其实这里面有些内容，我们上礼拜有稍微提到过了。好，那上面你要先讲一些吗？嗯，不见了。
什么？
我说上面。
所以是真的，所以是真的没声音吗？上面有声音吗？
哎、欸，什么？有啊，有声音吧？
这样闪面，你有听到闪面声音吗、欸？
我没有听到闪面声音。
哦，等一下，不好意思，这样子呢？
哎、
欸，哦有，
这样子呢？
有听到了。
哎、欸，哦好，所以刚真的没声音。
没有，刚刚是我哦，我把它 mute 掉了。
好哦，
对不起，因为我刚把它 mute 掉了，这完全是我技术上面的错误。嗯，总之闪面。你要不要先讲一下第二章节？你觉得你有看到什么有趣的地方吗？
有趣的地方，我觉得他有讲一些那种孤独的生理机制啊。
哦，
就
例如像什么？
例如像什么？就是像我们有一些应该说他确实有一些人，他们的生理机制天生就会比较，比如说容易去跟人家产生连接，或者是会比较需要，比较会容易产生这个需求。
哦，不甘寂寞，
就是、
需要被滋润，无法脱离，没有办法离开爱情的人，
应该说就是他的荷尔蒙会，他会产生那些荷尔蒙，然后让他会去影响到他的情绪啊或行为这样。
嗯哼。
就是寂寞的 DNA 吗？
啊、寂寞的荷尔蒙，
无法禁欲超过一个月的那种吗？不是、啊。OK， 我知道，你知道，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周末在那个博士说书人的时候，他们也有提到这件事情，就是说，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主动去跟人家做连接，
对。
我觉得这是个性的问题了。那因为孤独很多，应该说大部分的原因是来自于说缺乏与人跟与人中间的连接嘛，
与人之间的连接。嗯，
对啊，
缺乏这一段
的连接，
因为他没有办法做那件事情啊，所以他其实他这里面有个章节就提到说孤独的矛盾现象啊，他的现象是说。他必须要跟人家做连接才会回到正轨，可是因为个性的问题造成他很难跟人家做连接，
就变成一个负向循环。
就我觉得他变成是到底要从哪个环节打破那个循环，对、啊、所以
生理影响心理，然后心理又影响生理，像周而复始，
对，他就不知道到底是
对啊，
是啊。而且他有提到另外一个观点是，当因为孤独感或者是衍生出来的那个痛苦是那个疼痛感是跟人家打你的疼痛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自己本能上面会去做怎么讲放大那个不好的讯号，意思是说即使我们上礼拜有提到说即使别人想要伸出手要跟你做连结，好，但是有可能是自身的因素不愿意再把就是回应那只伸出的手，然后就会退缩。他说：“哦，我就把自己关在自己的小角落里面，然后原本不孤独，然后自己创造那个孤独感。那原本没事，搞到后来都变有事。所以作者其实在讲说，哎，其实孤独这个矛盾现象是存在的，而且有趣的是， 他的解法，我觉得他的解法变成是还是要回到自己本身身上，要去有意识的知道说、哦、我现在在做这些，做我现在的这个感受或者是现在的一些想法都是假的，那我们要打破那个，要打破那个想法，他才有办法真正看到真实的真实状况嘛。就是即使像怎么讲，我们上礼拜没有听到说，如果有一个人他明明需要帮助，然后周边的人周遭的人也愿意给他帮助，可是那个需要收到帮助的人因为种种原因，那种说别人就是帮他就是要利用他，或者是那种各种被害妄想症发作啊，到最后他就真的没有办法，或者是拒绝其他人的帮助，那真的是每个人都要占他便宜吗？还是每个人都帮他都只是为了要利用他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问号啦。哎呀，
就会有一些习惯，就是可能我看过一些事情，然后我觉得很我就把它带入，带入到，然后甚至就是去想象，就是可能根本没有发生，我甚至可能根本没经验过，只是看过别人，可能家族有人发生过这种事情啊，或是朋友啊什么，然后就会很自然的就会把它带入进来，
是，
对，
所以就刚刚我讲的那个一小节，其实他最后一段有提到说，其实孤独的总体验经验是由基因、过去的经验、现在的处境跟所处的环境、所处的文化，还有个性所形成的复杂产物。
嗯，
好，基于这些东西，
就是那个生理机制。
这我刚才讲的全部都是跟生理或者是跟自己所处的环境有关系啊。
对啊，
对啊，然后又提到说，其实孤独感
有点就是说，有某种程度上也有点就是。有点像是说他就是这其实不是他故意的，或者说就是啊，他就是你知道孤僻呀、啊，或者感觉我们就是很习惯用一些负面的形容词去形容这种你说个性也好或者这种行为嘛。
嗯，对。
但他其实应该是比较中性的，因为他很多东西其实就是也许是天生的，那也许是一些。其实他是被环境或什么影响，并不是说他个性就那么差，或是怎么样。
好，可是你看，你刚刚提到一个，像我刚刚有提到基因，然后你刚刚有提到天生，所以孤独感是会被遗传的吗？霍宇，你觉得孤独感会被遗传吗？
会被遗传吗？应该，我觉得先问一个问题。你觉得有人打从出生开始就是觉得自己是孤独的吗？
根据这本书的说法，他说是哎、欸。
其实，
跟他前面有一段是提到说，因为这章在讲演化史嘛，就讲到人类的演化是怎么来的。其实人类一开始
就从现在就从猩猩来的、啊，
会有很多需要合作的事情，合作的。动作才有办法去完成某些事情，因为毕竟人类其实在这世界上算是一个没有那么强大的生物啦，就
是
生理上
是，
对，然后智能上可能是，但生理上可能没有那么强大，所以他必须透过很多合作的方式去解决很多问题，在那时候原始的环境上，所以在这样子一个大自然条件下，人类要去成功的演化，成功的繁衍。必须做很多人与人的连接，人与人的互相的帮助才有办法，所以这也慢慢让我觉得这也是演化的其中一个部分啦，就是环境迫使你去对某一件事情发展的更强烈，也就是合作这件事情，所以我想或许对某些人来说孤独可能是与生俱来的，但是以人类的演化来看，孤独并不是人类演化的目标。
不是，它就跟
对
跟盲肠一样啊。
对，一个不需要的东西吗？
就是不知道谁，然后创造留在那边的。
对，
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趋利啦， 就是说因为有这个负面的感觉，所以会驱使你更往群体去这样子。
这也是另外一个观点，没有错。
在演化上群体会就是是比较 prefer 的这样。所以他就保留这个，对啊，如果说我都不害怕孤独，我就会，我可能这个生物可能就会，你知道，都很孤独的活着，然后就不会留下来，就无法留，就是被天择掉了，对啊，
对，被天择掉。像如果说有些人不是常会讲说自己有脸盲症吗？就是我看认不出来这个脸到底是谁，
嗯。
那这个其实可能是一个基因缺陷，某些人就真的因为生理的关系造成有这样子的问题。那像这样子的人就特别，我感觉我觉得啦，这种像这样的人比较容易会让自己觉得孤独，因为他认不得其他人，所以就是这就是标准的生理影响心理的一个例子，因为脸盲症，然后让自己觉得哎、欸，我大家都不认识。
你这个让我想到木村演的那部日剧。
对，我就是想到那一部《
家的记忆》
对对对对对对对，认不得他自己的太太跟小孩，都戴着面具那个。
我忘记他后来结局是怎么样了。
结局他就真的，要爆雷吗？
那你再跟我试下跟我讲啊，因为我看过了啦，但是我忘记结局。
我刚刚差点被他们爆雷。
哦，好啦，都爆雷就被爆，就是被爆掉了，因为那个也是很久以前的日剧重播。
对，蛮久的，嗯，
对，所以我觉得孤独，后来有讲到说孤独焦虑症或忧郁症，其实通常会被混在一起讲，
嗯，
哦，就是你有可能会因为孤独，然后去
产生
后面的焦虑症或忧郁症，那也有可能因为后面的造成你的孤独感，这是一个互相影响的一个状态，对。好，所以看哦，对啊，所以爆雷也无所谓了。那个，我觉得这第二章节真的很难讲，因为里面资讯量真的很大。
嗯，他这就是很从生理或者说很医学的角度在讲这件事情。
是啊，他里面有提到个社交焦虑，你们有遇过这样子的情况吗？
社交焦虑是什么意思？
社交焦虑就是当你到一个很陌生人多的地方，你会觉得很不自在，然后你整个焦虑感会变得很严，就是会有那种焦虑感的产生，你会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去 handle 那种场合。
这算是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也不一定陌生，就是搞不好例如说大学的 party 开的 party， 然后你去的时候搞不好有一些人是你认识，有些你不认识，可是就是人多的地方，可是你人到那种地方，你会觉得很不自在，你也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去表现你自己出来。那通常这种行为，我会称为它是社交焦虑。
OK，
嗯，
我问一个问题哦，像这样子一个情境下，你到了，比如说到一个 party， 里面很多人，有些是你不认识，有些是你可能认识，有些可能只是见过几次面。
嗯，
这时候你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先把自己灌醉，不是啊。
没有，我觉得这很好，我觉得这很好。我想这就是酒精的力量。
先把那个交感神经先麻醉掉，有没有？
可以催化很多事情。
但我觉得这是需要训练的，因为我一开始也是很怕这种场合。
嗯，
你的一开始是什么时候？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吧。
我想一下，幼稚园吗？幼稚园。
我觉得，我有印象的啦，大概是国小的时候，因为国小通常他不是会换班级吗？
是，
每两年会换一次班级。
对对对。
然后你换一次班级的时候，你到一个新的班级，有些同学是可能原本跟你同班，但是大部分会跟你不同班，因为可能学校比较，我那时候国小二十几个班啦、
哦、
所以很容易遇到不同班的人。那时候你就会不自觉的会先去找，我有没有认识的人，
对，
然后稍微聊一下，然后才慢慢去拓展你的社交圈、生活圈等等。
明明就拓展自己的二势力范围，
差不多是那个概念，自己的小圈圈，拓展小圈圈。 所以这时候抓的第一个浮木就是你稍微熟悉的对象。
嗯，
我想，但是我后来我看过一个例子，亲身体验看过一个例子。那时候高中，刚进高一，然后一到那个班上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认识的。但是那时候我有一个同学，他也不认识任何人，但是他就是拿一个可能拿一个小本子啊，然后就一个一个主动去问，主动去认识对方。像这样子的人，我就觉得还蛮特别的。他不会因为一个陌生的环境，然后让自己被那个可能那个孤独感被包围，他反而是突破那个孤独感去做到更多人与人的连结，这样子。
哦
哦，
拿小册子哦，
对，直接拿小册子去，
就是、很认真的去，
哎、欸，你叫什么名字啊？然后这样这样，
哎、欸，我遇到这种人，我会闪很远嘞、欸。
其实会觉得有点太过认真，
对，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才让我很有印象。
Oh,
大部分的人不会这样子，
对。
欸、我遇到那种人会闪超远嘞、欸，因为那不是正常人会有的行为啊。
我觉得有时候可能是他某种程度是他也自己想要突破，我不确定啊，不确定他是
做直销的吧？
要这样的情况，
对，我觉得要看状况，就是。有的可能可以感觉出来是有点刻意练习，就是善意的，那我就觉得其实蛮好的。那有的可能就有点像是，你知道，就是有的时候会觉得好像会联想到，就是那就是不是有点勾心斗角还是怎么样？就是你想要主要收集资讯还是什么？
对、啊、你拿册子去找人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很 creepy。
但是我觉得这件。我觉得你们想法都没错，但是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大学以前，我觉得都没有到那么严重。
那意思说你大学也有遇过类似的吗？
没有遇过、啊、但是如果是大学以后就可以充分感觉到他的比较progressive， 就是比较
不自然
目的性嘛。
嗯，
对对对，
嗯，
那种感觉。但是如果是比如说可能国小国中，你会觉得就是一个很特殊的举动，这样子而已。
嗯，
我都会把它想成坏，
用的人很少了，对吧？
哦，我觉得我会有这种经验是在那种如果进入一个向心力很强的、凝聚力很强的群体的时候，
就是小圈圈很严重的地方吗？
对，可以是可以这么说啦。
可是你
如果进到一个这样的环境的时候，其实自己就会觉得很不自在，
啊、
就好像很难融入这样。
嗯嗯嗯嗯，
因为他已经有很强的连结在那边，然后你要。就是，对，你要想办法进入那个很强连接的地方的时候，那个相对我觉得好像会感觉
有困难。你要经历过那个一些仪式，就像一些那个兄弟会一样，
兄弟会。
对，我觉得好像会有那种感觉，就好像没有跟他们一起干什么，然后就不是
球队
一份子的
球队那种群体。
就阿鲁巴一下啊，或什么，
一定要
之类
的，要去留下每棵树都要留下痕迹啊。对 ，OK， 好，那所以你们自己呢？自己遇到自己的社交焦虑这件事情，你们有遇过吗？应该都会有。那如果有遇过，
嗯、
你们有解决掉这个，
就是啊、
有疏解掉这个现象吗？像
疏解
就是舒缓，就是说你不会每次去都很焦虑，每次去都很焦虑。然后当别人要邀你去一些比较陌生的大场合，你就哦，就那种心里面第一个反应就是很排斥，说不想去。
Okay,
我觉得自己就是转变还蛮，就我觉得还蛮两个极端的，因为我以前就是很不喜欢，就是跟人家社交。
嗯，
然后对啊，然后。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
很喜欢跟人家社交，
也没有到很喜欢，就是
群交、杂交、乱交，
比较容易，比较容易。
哦，
但我觉得还是就是我自己的经验，就是类似刚刚讲的说，如果到了一个那种就是真的凝聚力很强的群体的时候，那其实自己的那种，其实那我觉得真的是也是自己给自己的啦，就是说人家其实。虽然他们自己、哦、好像自己玩得很嗨嘛，但他们其实也没有排斥你，但是自己就会有一种啊，你们好就好啦，然后自己就我自己就很容易会有那种就是啊，那我就 我打不进你们这个小圈圈的、啊、那种感觉，自己其实就有点自己把自己往外推了。
嗯，
对，就我自己，我觉得我有我的经验比较会有点像这样，然后不同的结局都有、啊，有的可能就真的就是你就离开这个群体，然后或者是就是硬着头皮，然后等于说要就真的是像刚刚 Poi 讲那种，可能真的就是要很主动的去就群体里面也会有人主动来邀你，那你就要接住，然后有一点像是不要去浪费那些机会啦，就是如果有邀请就然后你也有这个意愿想要加入这个群体的话，那其实就是把握这些机会，然后去参与他们的活动啊之类的，对吧、啊、
不然人家说一回生二回熟是一定是有以他的道理在啊。
对啊，
我觉得这个点蛮不错的，就是当你要打入一个圈圈之前的那个心理状态，当你是一个孤立状态的时候，其实这时候你的生理反应会是可能是有点紧张的，那你会想要去突破这个现况，那你会这时候你可能会有几种选择，你可能会想尽办法去跟陌生的人去可能去增加一点接触的机会，或者是你会选择逃避，就是离开这个会让你孤立的地方。那其实不管是哪一个选择，它会有一个时间性，就是你孤立了多久之前你必须要做出哪些动作，那这个在这段时间里面你就会有一个所谓孤立的状态啦，你在这个状态里面你可能会发生很多很多你可能想象不到的事情，像譬如说刚刚我举的那个例子，高中的时候他在那个孤立状态的时候，他会拿出小册子去跟人家一个一个询问，或者是我曾经在自己是一个孤立状态的时候，我会想说反正我离开这里的时候没有这里没有任何人会记得我，或者是这里没有本来就没有人认识我，就算我做出了什么他们也就只会记得这一刻的我而已，他不会记得以前的我啊，或记得之后的我，不会，所以我只要在这时刻去做出我想要做的事情就好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在这时候的选择，或者在这时候所要做的许多决定，都是在这个孤立状态下所促使而成的。所以这个孤立不一定是负面的一件事情，也可能是正面的，会push你去做更多你可能尝试没有尝试过的事情。
你这也回应到傻面之前刚刚讲的，因为孤立或孤独感会驱使我们去跟人做连接。
嗯，对，
嗯，因为不想要维持在那个状态，或是不喜欢那个感觉，
或者是这也是一个啊，另外一个是发现说这个是好的解决方式，因为书中的案例他就想说，哎。有一个人他知道自己有忧郁症或焦虑，然后作者问他说，哎，你怎么不让这些事情来打乱你的生活，然后他的解题就是跟人互动交流，虽然他互动交流对象是他很熟悉的朋友，但是至少是也是一条跟人互动的一条路，对，所以这是他排就是不要让自己忧郁症再复发或者焦虑症产生这种的一种做法、啊、所以我觉得刚才Sami讲的那个因为孤独感会驱使人会去试着要做连结，我觉得这是天生赋予的一个行为模式，那 总会想要找人做绑定嘛，然后做稳定嘛、
嗯、
哎呀，嗯，好，可是那像其实刚才讲到社交焦虑，是我们是站在就是比较人的角度来看，其实我觉得环境或者是朋友就是以团体的角度来讲，当我们要去试着要去吸收或者是接纳一个外来者的时候，我觉得环境的氛围跟态度是要 友善的，或者是即使我们知道说，哎，这个朋友可能比较没办法面应对这种人多的场合的时候，那我们能提供的，例如说，哎，不要造成他过多的压力。所谓过多压力，说你不需要从头，你觉得这个活动虽然有三个小时，我们没有说一定要待满三个小时你才可以离开，因为有些活动他搞不好真的没办法待满三个小时。可是如果他不知道这个条件的时候，他有可能会给自己过多的压力，或者是他就觉得啊、哦、好累哦，他觉得参加这样的活动有很大的压力，我们就是变成是另外一种小圈圈把人往外推的一种，怎么讲，错觉嘛。
你说他自己给自己压力，要让他自己待满三个小时，
通常是这样子、啊，就是说，我去，我觉得提早走好像有点失礼，然后就会陷入那种很奇怪的思路里面。
哦，那可能会觉得，因为我是新来的，所以
我要待满，然后才不会有失礼节或什么的。
那别人都还没走，我怎么可以先走？
对对，即使我今天很不舒服，然后在旁边吐到乱七八糟，还是没办法先走。哦、不是，那个是喝酒。那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说，对于新的人，我们通常不会说，哎、啊，你一定要待满或怎么样的，对吧、啊？就是你，哎、欸，来参加不需要感到压力。这个前提如果能先建立起来的话，其实就我会觉得说，这个环境是友善的，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去面对陌生人。就像你看，我们之前去参加那个 MVP Summit 的时候，不是很多大活动里面一堆人，
嗯，
然后都不认识。
不过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看状态、欸，因为像他那种大活动，他有的就是刻意，就是这个时间就是刻意让你 social 的。那其实你就算到处去，你就是乱找人乱聊干嘛，好像就是大家是可以接受，就大家已经
对，
就是我们预期这个时间就是一个 social time 这样
是。啊，问题是那个
场合他不会有这个东西啊。
啊，可是你看我在那个场合，我就事实上我就喜欢找个角落窝起来，安静的看人、哦、走来走去。哎、欸，我会那样子呢。
嗯，
并不是说那个场合给我什么压力，而是说哦，就
没有喜欢，
有种倦怠感。
倦怠感这么严重？
就可能觉得每这种大型活动已经参加到不想参加的那种倦怠感。然后我只想 找个安静，就是找一个角落，然后可能就跟几个朋友或者是新的朋友聊天，这样子就不会到处乱串门子或什么的。一样有认识新朋友啦，但是就是比较安静的那种进行方式。
所以你是属于那种我宁愿待在这边创立出我自己的小圈圈，即便这小圈圈稍微扩大一点点就好了，而不是一直跳到别人小圈圈，跳到别人小圈圈，跳到别人小圈圈，这种串圈圈的概念。
嗯，已经过，我觉得我过了那个时期，
过了那个年纪。
对啊，就是我变成是想要创造自己习惯的氛围吧。当然不是说不能去参加别人的小圈圈，而是说参加别人小圈圈的要耗费的精力是更大的。所以如果说以那种场合来讲，对我来说就是啊，我就是找个角落，然后搞不好有新的朋友的朋友，然后就哎新认识一下，聊天 OK 没问题，并不是整个排斥掉说啊我不喜欢跟人家熟学或什么的，而是
就是你已经过了主动出击的那个年纪了吗？
对啊，累哦，我不像傻妹那么厉害、啊，我才跑整晚的、欸。
还好吧，
跑整晚的，我觉得他很厉害，超猛的，对吧、啊？
也没有到跑整晚啊。
玩法我觉得玩法不一样了，但是
对啦，
但并不是说哪一种方法对，哪个方法不，哪个方法好，哪个方法不好。到最后的重点是我们都认识了新朋友，
嗯，
我们把自己的舒适圈又往外扩展了。然后等隔年，现在没有了。以前隔年再去同样的场合，就是哎，看到一年以前认识的新朋友打声招呼，然后就认识他的朋友，就从此这样展开嘛。那至于互动的深度，就是看如果说只是这样跑来跑去，可能互动的深度就没那么深入。那 如果说找个角落坐下来，然后一样是喝东西聊天，那可能就比较深入的聊天或什么的，比较深入的交流。哎呀，
嗯，
我觉得这是选择啦，就是你喜欢打游击做广面的，还是喜欢单一，就是做深入的。
就像你说的阶段不一样。
是啊，对啊，
就比较年轻或者比较还刚进去的时候，就会想要阿公，想要先把触角伸的，就是张开一点。
嗯，
可能到一定程度之后，可能也会觉得 capacity 没那么高，
就开始收敛了。
对对对，或者说去 reinforce 就是原本已经建立的连接，这样子。
是啊，
对啊。
可是我们其实我们说不准，因为我们并没有真正到很害怕社交的程度。
是，对。
我们不是说啊，把你丢到一个陌生环境，然后就会整个不知道自己人在哪里，然后会流汗发抖，然后可能严重一点会吐的那一种，
瑟瑟发抖。
我们还不至于到啦，因为我们所处的、所担任的社群角色或是。没办法那样子做的、啊，
嗯，
因为如果是那样做的话，我们整天在台上吐而已啊。要讲个开场，你听我笑，让我吐完，我再做开场。可是你们有认识朋友是真的是很害怕，很害怕跟人做去人多的地方，或者是去那种社交场合。
我觉得不一定害怕、欸，就是会认识那种就是。他原则上是就不会去这种场合的人，但他我
他就
我觉得
他就不会参加的啊，
对他就是不会，就是直接不会去。
你硬拖他也不会去，
对啊，他也不是害怕，他就是不会去。就我觉得那不是害怕
啊，他不去的理由是什么？
就是没有那个意图啊，就不想去啊。
这么妙？
通常这种人他会只去他想去的。的做活动也好，或是事情，然后会很可能就是相对比较专精一点。
阿公店
啊，因为就他可能就真的只对他自己熟悉的领域有兴趣。
哦，了解，
就比较宅啊，对啊，其实可以这么说。
我们也都很宅啊，
对，
我们谁不宅？我已经很久没去外面的世界了。
外面的世界好可怕。
对啊，我已经很久没，我除了、哦、今天因为下雨天要当老婆司机去买菜或什么的，不然我很少离开家门啊。
你家那么大
买菜、啊、
我也在书房里面啊。我的书房也比你家小好不好？
你离开家门要走十分钟哎、欸，
没那么远好不好？五分钟不是、啊？对啊，所以不知道哎、欸，这段时间看又要延到7月12，对不对？你们有多久没离开家门了啊？你们常在出门的，你
没
有出去吗？
会啊，但通常都是去采买，
就是非就是必要性的出门嘛。
对啊，
啊有
最近比较有就是去找朋友之类的了。
哦，哎、欸，去找朋友哎、欸，
社交泡泡，
这么快乐？
防疫泡泡
没有，没有那个东西。
或是那个、啊，好像上周末去香港公园去，反正出去运动之类的。
哦，
但就尽量不要去，就比较户外啊，可能比较没有。
嗯嗯嗯 ，Poy 呢？
就必要活动才出门啊，带小朋友去天台玩算吗？
那个算是室内啊。那你们家的不是吗？那室内啊。
哦，对，最近要去天台玩无人机，
你买了。
之前的啦，那个我们团队的无人机
哦，
然后以前可以玩，然后最近拿上去，然后要玩的时候发现，不知道是因为离医院太近还是怎样，我们这一区被划入限飞禁飞区
哦，禁航区啊，
对，变禁航区，
连飞都没得飞，
然后我去查，因为我在那个医院方圆多少公里以内，所以不能飞。
QQ，
真的，而且特定时期吧，就是有人会去申请，可能这段时间比较紧张一点，所以就去申请这个禁航。
现在越来越多地方都不能飞了啊，所以
对啊，
还好曾经有玩过，
至少我有飞过，
是，对。但是我觉得这段时间关久了，确实还是会想要跟真人去做点互动啦，对啊，
为什么？为什么会想要跟真人互动？
你总会想玩别的不同的玩具啊，不是啊？刚刚讲要被老婆骂说不要把人家当玩具玩，
我就知道你想玩人，
没有好不好？就是那种直接面对沟通的感觉，跟透过线上会议的沟通感觉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如果说做分享或者是做一些演讲的时候，你面对电脑跟面对直接面对下面的听众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没有那个 feel。
是啊，就像你去开会报告，你看得到老板的表情是什么，你才能随时修正自己的讲话方式啊，或者是讲话的那个报告的内容。可是你现在都看不到，你都不知道你报告的内容老板到底喜欢不喜欢，很恐怖欸。
是没错。
那
我觉得这张张伟也有讲到啊，就是他说孤独是一个内建的警讯，提醒我们当我们团结在一起的时候会更加强大。就像是我们现在每个人都隔离在家这么久了，也会想要就会知道说隔离结束之后什么事情对我们是重要的。
剪头发，
哎，对，这是一点，我要去剪头发。
我觉得剪头发比较重要。
所以有时候孤独或孤立的状态反而让我们或许能看清一些事情，
跟一些人
知道说或跟一些人也是，对，
其实就是有点去无存精的。
你是去在厕所里面哦？
什么东西？
他在模拟孤立感。
怎么一口那么重？好啦，反正我觉得第二章基本上就是探讨说孤独的它是从哪里来的，它的演化史是什么。对啊，内容有点深啊，但是我觉得这本书真的是很值得阅读，尤其是现在这个时间点。那它里面其实讲的很多东西，就自己本身个人的经验确实是都会遇到，或者是曾经体验过的问题。所以我们目前第二章，然后我也很推这本，蛮推荐这本书的。对，那好了，我们下礼拜我们来聊说不同文化下的人际互动。那这个东西我应该会比较有感觉，因为毕竟之前念书确实是去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然后那边遇到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人。那在这种不同文化或者是不同环境下面，人际互动到底怎么样去做？但我觉得重点啊，以前我们在开玩笑说，如果你要快速交朋友的几个东西，你一定要有个媒介，那这个媒介就是烟跟酒。对，好啦，反正这个东西我们下礼拜再谈，搞不好作者是不同的东西啦，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个东西我们下礼拜再聊，所以我们今天就这样子咯。
OK，
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没有没有，那就这样子啦。好哦，
好哦，
拜拜啦，
拜拜。